忠义镖局的老镖头吴能对张鼎非常非常好，简直是待如上宾。张鼎是疑惑不解呀，一跟人家没交情，二劫道把人家给劫了，按理说应当把自己扭送官府到那去治罪，轻的得叫人家胖揍一顿，结果没有，还对自己这么好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张鼎啊，吃也吃不下去，喝也喝不下去，非要问个究竟。这天呢，吴能也高兴了，把张鼎让着自己的房中沏了壶艳茶，两个人对面坐好，吴能把心窝里的话掏出来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张鼎这才恍然大悟，什么原因呢？吴能啊，有求于张鼎，这人家应了那句话，无利不起早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这么好？要求张鼎给办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吴能说他开这镖局的多少年了，买卖相当相当不错，所以家趁人直，日子过得也挺红火。现在呢，自己上了几岁年纪了，有时候就懒了，不是特别重要的镖呢，自己不亲自去押送，就交给他儿子吴志。可吴志有个外号叫小白龙，这吴志啊挺骄傲。有一次接了一只镖，这只镖数目相当可观呐、啊，吴能就不放心，大尊亲自押送。吴志就说爹，您上岁数了，该交边了，您这何苦来的？我老大不小的了，能耐也不小，您交给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您要是老不放心，真格的，你得干一辈子吗？动不了地儿，您还得去干吗？我完全可以胜任吗？吴能一琢磨，儿子说的有道理，看了看儿子，心里挺高兴，看来啊，还得生儿子。但是呢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他，现在天下混乱，刀兵四起呀、啊，我们吃这碗饭的相当难，相当难，危险之上更加危险，无异于雪上加霜。因此要求你啊，路过山岛，凡是有绿林人的地方，该拜山的拜山，该拜倒的拜倒，净说拜年的话。咱们跟绿林人是一家人，不要把他们得罪了啊！你只要做的这一点，凭着咱家多年的信誉，就万无一失。孩儿啊，你能做到吗？吴志说：“那没问题呀、啊，爹，我也不是自己保镖，没保过。”我跟您经常出门，这些规矩我全懂。那好了，那爹就放心了。所以吴能这一懒，就叫吴志押这镖上云南昆明府。这吴志这人啊，不怎么地。离开他爹，他还琢磨呢：我有病啊！见山我还得拜山，见岛我还得拜岛，那些东西不就是贼吗？不就是土匪吗？我拜他干什么？你敢接去试试？接我就拿枪把你挑了。我小白龙也不是好惹的。出了门，把他爹的话就当作了耳边风。这天往前走着，路过二节岭。二节岭是个大贼窑啊，一共哥俩在这儿，多少年了，专靠抢劫为生。两个人，老大小霸王强盛，老二陆地太岁强红，那在绿林之中颇有名气、啊、他不但不拜山，高声喊镖在山下路过，这叫公开的挑战、啊、搂了兵给两位债主送了信儿了。俩债主一听，什么？ 哪个镖局子的？你眼里没人了。是京城忠义镖局的。忠义镖局是无能啊，无能跟咱有交情啊。今儿个怎么变了样？哥哥兄弟走，到山下看看去。拉着队伍下山，把这只镖给截住了。当时跟吴志搭了话了，吴志把胸脯一拔，把嘴一撇，不错，我们就是京城忠义镖局的。吴能是我爹，我是他儿子小白龙吴志，我不拜山怎么的？我就在你这过，你能把爷怎么的？三说两说说翻了，结果一伸手，吴志啊，嘴巴实，没有什么真格的本事，叫人打的是大败而回，这镖18万两啊，整个叫给抢去。一开始这吴志啊，上吊抹脖子想寻死，烫的手大伙就劝他呀，少爷你别去，这种事也是难免的，怪就怪您说话太强横了，干脆回去告诉老爷子吧，想办法呀，镖给人家丢了，砸锅卖铁也赔不起人家18万的，这叫最后吴志没办法，回去见爹吴能，往那一跪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吴能一听，啥啦？蠢材呀，蠢材，败家子儿，我能放得了心吗？刚把你放出去，你就给我捅了大娄子，18万银子，拿什么还呢？砸锅卖铁，把咱家产全估了，连人家一半也赔不起呀！完了还得惊动官府，还得到案打官司。你哪是我儿，你是我祖宗呀！急得这无能咣咣撞墙，一家人呢又哭又喊，怎么办呢？头一个买着重礼到人家财主家去了，人财主的镖让他们给保的，跟人家说小话去了，要求人家容其缓限，你放心，分文不欠您的，我们想什么办法把镖要回来，您别逼就行。全家人给人跪门去，结果这财主也动了恻隐心了，好吧，要那么说啊，你们要求多长时间？半年，半年时间，春暖花开之前指定把银子给您要回来，您放心，利息我们照付不误，不叫您有损失，18万银子存的银号多钱的利钱我们如数给，这家就算开面，要不开面啊，到官府一撞就告准，镖局的查封，爷俩蹲监坐狱，财产充公，想办法还得包赔人家损失，所以爷俩千恩万谢。等回来之后，坐着等不是办法呀，请高人吧，请了好几个高人，到了二街岭，到了一交涉，让人家三下五除二都给揍回来了，不好使。哎呦，把老头给急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眼看快过年了，无能一琢磨，今年过年嘛，多买点香，多买点鞭炮，多买点牛羊酒肉，回来好好敬敬神，愿神佛保佑啊，我们能把这钱要回来。可巧遇上了张炳，你别看吴家父子能耐一般，经验丰富，特别这吴能一看这张炳这块头，这两下子没吃饭拿着个棒子，能把我们爷们都给斗败了，这是个勇士啊，我好好对他，求他给帮帮忙，就兴许把这银子要回来。他把这希望就寄托到张炳身上，其实啊，他的眼光长对了，对张炳两口子这么好，这点钱算得了什么呢？把银子要回来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吴能也想好了，现在把这宝全压到张炳身上了，如果这次还要不回来，干脆拿条绳上吊，没有活路了。他 也没隐瞒，滔滔不绝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说了，老弟，我把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，能替老哥哥帮帮忙吗？
能。
张鼎一琢磨，朋友嘛，就是马高凳短的时候才用人呢、啊、平时相安无事用人有什么用啊，人家对我们这么好，就用我去要有银子，我能拒绝吗？啊，死了也不能拒绝。但是张鼎不是个粗人呢、啊、他心很细，答应之后就问吴能，那个二街岭离这多远呢、啊、一共有多少人马，这个人的能力如何？
哎，离这挺远，不到一千里地吧，
但是咱们骑快马去呢，来回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。
另外强盛和强红
这俩人可不好惹呀，每人掌中一条棍子、所向无敌，在方圆几百里可以称霸。但这俩人不错，也是红脸汉子，吃顺不吃枪，也不怎么的让我们家这个败家子儿给弄伤心了，现在恨死我了。我也不对，请了几个人去，三下两下说翻了，将给揍回来了，现在弄得是不可收拾。我的意思呢，我带着你去，咱先礼后兵。比方说我净说拜年的话，我把礼物往上一献，恳请他们哥俩赏饭，他们要答应了呢，哎，你就没用了，你就给我站脚助威。比方说他还不答应，说翻了，就得武力解决。怎么个解决的办法，到时候咱再看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，
这主意不错，正趁我意，您说吧，什么时候走？咱马上就启程。哎呀，无能这心呐、啊，多少开了条缝，哎，总算能吃些点饭去了。他们挑良辰宅吉日，备了几匹快马，带着礼物绸缎金银财宝，把家底划拉划拉，干嘛呀？给人家送礼。到了二街岭了，有人往里头一送信儿，这强盛和强红一听，什么？吴能来了，还带着个紫面大汉，干嘛？叫他们进来，看看他们想干什么。结果吴能带着张鼎进了分赃大厅，到里边一看，阎王殿一样，那喽啰兵一个个卷帕罩头，花裂带，大裹腿，手里拿着单刀铁尺大斧子七节鞭，一个个怒目横眉啊！往正座上一看，上锤手强盛，下坠手强红，哥俩一个黑脸一个白脸，跟阎王爷相似，撇着嘴瞪着眼，一语皆无。这无能啊低声下气，把礼物往桌前一放，撩衣服就跪倒了。张鼎在背后站着，无能就说，二位寨主爷，千错万错，老朽我的错，我没生出好儿子来，把二位寨主爷给得罪了，那得罪了二位寨主爷，就等于把我的锅砸了，把我的碗砸了。今儿个小老儿来没别的事，恳请二位寨主爷高抬贵手，您赏饭吧，估计我活不了了，不怕你们笑话，就把我家的家底儿估了，也赔不起人家的损失啊。二位寨主，今天我请罪来了，请你们高抬贵手。话还没等说完呢，这强红豁然站起，啪一拍桌子，无能，别说别说，我告诉你，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，我怎么不信？你不交给你儿子他就那么强横吗？跑到我们山底下来喊镖来了，公开的挑衅。我们到了山下跟他一见面，他要说几句软话话，说我年轻不懂事也就算了，结果他比我们还横啊，
逼得我们哥俩没有办法，这才翻脸接了他的镖。
吴当，如果说你知道这事儿马上就来，就像今儿个这样，我们哥俩或许把镖给你，谁让咱不错呢？可你没露面，你请了几个打手，那几个干什么呢？摇头晃屁股跑我们这示威来了，因此叫我们给打跑了。
看来你无能，根本就没有我们哥俩，你拿我们就当土匪了。
你不是赔不起吗？
该赔不起你上吊去，赔不起你也得赔，跟我们哥俩毫无关系。来，乱棍打出。
这强红就说这话，吴能实在没办法了。二位债主爷，真讹的您就不赏饭吃吗？
啊，就不赏，往外打。
张炳在后头站着，
张炳心说：“我干嘛来了？我不是看戏来了，我是给帮忙来了。自己那心呢都不是滋味，一看吴能太可怜了，挺好个人，跟孩子一样，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心说这个山贼这东西心是狠，是横啊。”铁石心肠的人也得受感动啊，他是无动于衷。张炳这火腾就撞到脑门子了。老镖头，您起来，我说两句。
这不，吴能啊，做了准备了，先礼后兵嘛，不行就得动武。现在一看，非动武不行了，只好站起来，把眼泪擦擦，冲着张炳一使眼色，意思是说该你的了。张炳明白，往前大跨一步，用手一指，带。我说二位太不给面子了吧，哎，方才老镖头做到了仁至义尽，你们劫了人家的银子，打了人家手下的人，人家还跑到人家赔礼来，咱凭良心说，他有什么错？他没有错，错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是贼呀，是臭贼呀，劫了人家的道，抢了人家的东西，打了人家的人，怎么你们还有理了？哎，老镖头正人君子，好人呐，那也就是他，要换成了我，我早就揍东西了。
不要，这哥俩已经这家伙厉害，哈哈，
你是个谁呀？
张炳是也。
张炳啊，没听说过，
看来你是找死啊。张炳一笑，是，
反正咱们有死的，不服在院里比划
啊。好啊，
到院里头了，摆开了阵势。张炳那两下子还就是不含糊，你别看是杂学把他穿在一块儿的，让你找不着规律。这么一伸手，咱们书说简短，叭叭叭，三下五除二，叫张炳叭叭把强红强盛给摔俩个子。
哟，
好小子，厉害！两个人从兵器架子上各抽出一条花枪来，双战张炳。张炳呢，一伸手抄起口单刀来，单刀会群枪。哎呀，张炳心说，这玩意儿不能要他们的命，能治一夫不能治一死啊。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，人家手下好几百人呢，一旦引起了公愤，人家以多胜少，我跟老镖头谁也跑不了。因此他打定主意了，一个人战俩人毫不畏惧，最后把两个人枪给崩飞了，刀压脖子啊，别动。哥俩一闭眼，在这等死，哪知道张炳收刀撤步以抱拳，二位债主承让承让，张某失手了。哥俩彼此看了一眼，一瞅这紫面大汉够意思啊，但是当众受辱有点不甘心的，不服气。张炳说，不服咱再来，多攒服了多攒拉倒。两个人又换了兵器，每人一条大棍，夹攻张炳。
简短解说，又叫张炳把俩人战败，而且手下留情，没要他的命。不但没要命，张炳反倒把单刀放下，躬身施礼：“二位寨主爷，无论如何您赏饭吃，我代表老镖头给二位跪下了。”张炳跪下磕响头：“这打了胜仗了。”哎呀，强盛强红是深受感动，赶紧用手相搀呢，壮士免礼，愧杀人也。你等于打我们的嘴巴子，你这能耐棒极了，比我们哥俩强的太多太多的。行了，就冲着您18万银子，我们如数奉还。吴能在旁边一听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是真的吗？乐得胡须乱颤了，过来又磕了一顿响头。强氏弟兄拉着张炳和吴能的手回到分赃厅，吩咐一声排摆酒宴，盛情款待二人。当然了，张炳也好，吴能也好，净说拜年的话呗，把不是全揽到自己的身上。张炳心说话，看来强氏弟兄啊，别看落草为寇，不失为正人君子，很讲义气，心里也深受感动。人家答应了就这么办，吩咐一声在库房里头把银子如数提出来，提到这院里头，啪啪啪搂了兵办到了。他又领着他们到了院里，啪啪一清点，老镖头看见没，连风都没起，根本我们就没动。老实说，我们手头啊挺富裕，你看看这银子分文没动啊，我们暂时花不着这笔钱。老实说，你要晚来几天，我们把银子转移了，就想给您也给不了了。今天张大侠来了，我们哥俩高兴，如数奉还。老镖头，过去的事情就叫他过去了，咱们该是朋友还是朋友，还要彼此多亲多近。是是是是，你们这个朋友我无能交定了，我交定了。咱这么办吧，我们哥俩盛情挽留，你们在山上住一晚上，明儿个再走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无能一咧嘴啊，夜长的梦多，迟则生变，睡一宿觉，咱哥俩一合计，再变了卦，不就麻烦了吗？有顾虑。可张鼎说话如此甚好，那我们就在山上过夜。